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第八章，说到工作暴露出偶像的一些话题。当然呢，我觉得这个章节里边有很多内容呢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或者说每一个名词背后啊，它是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去跟大家解释，分享我们各自对它的认知和感受。还记得上一次呢，我们关于安逸这个名词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好的能够解释人对安逸的态度的一个故事或者例子吧。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了几百年，然后摩西的出现呢，是带着神的使命把他们带出埃及。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旷野上走了多少年？
40年。
说你比出来，听众朋友听不见、看不见。
40年，
可爱的赵云。
对，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条旷野之路大概只需要走40天。
40天，对，我听过。
对，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回顾出埃及记，包括后边民数记，整个这个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一定有一个共识，就是这群人太会抱怨了。对吧？
对，
明明在埃及经历了实灾那样的神迹，明明他们经历了关于过红海云柱火柱天降玛纳等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们仍然还是不停的抱怨。那么大家还记得他们抱怨里边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埃及不是有韭菜吃吗？
没有，
还有肉吃，肉锅吃。我心想哪来的肉锅？
在他们真的在埃及有肉锅的，对不对？是真的有的。
他们有牛羊。
对。但是呢，某种程度上，那个生活一定不如现在的好。
对啊，因为被奴役嘛。
对。
可是他们却挂念的韭菜，
因为那个出埃及记那里我们非常明确的，就是当神启示摩西的时候，那里非常明显的在表述什么呢，就是说埃及人压榨以色列人。
对，
然后神对摩西说什么，以色列人的
哀声
达到了我的面前。意思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每天都很痛苦的，
很苦。
对
对，每天就哎呦这样子的。结果呢，到了出埃及记，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那个奴役他们的地方，其实前面大好的光明，对不对？而且神也应许他们要带领他们进入到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因为内心没有那个真实的盼望的确据，所以每天都在担心明天没有吃的怎么办，后天没有吃的怎么样，今天又没水喝了，明天又怎么样了，每天都在担心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抱怨，然后就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倒还好。
其实很现实的，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一对夫妻，可能两个人都是很敬虔的，但是只要吵一架什么都会忘掉。或者他们本来很相爱的，就是因为一句伤人的话。
对
对，
所以上一期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安逸不等于安息呢。因为安逸很多时候是主观的感受，并不是真相。我以为安逸的不是真的安逸。
对，
尤其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又明白灵界的存在，我们又知道恶者的存在。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在读到圣经里描写魔鬼的行动路线的时候会感到紧张的或者紧迫的，因为圣经里描写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而他不是一个安安稳稳地坐在某个地方，想起来了过来，对吧，伤害人一下。他是随时随地都在试图攻击我们。当然 我们并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凡信靠神的是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像保罗所说的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的。
嗯，
但是假设说在你心目当中你并不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你可能主观的进入了一种安逸的状态，但事实上这个现实的环境并不是真的安逸的。
嗯，
所以透过这个呢，我想就引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带领我们透过传道书有一个思考，就说人活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看到历史上人们不断地在做的事情可能是积累财富，尽情消费，但是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对，就是往错误的方向去了。
对，
就我们的生活都是混乱的。
嗯
嗯，
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嗯，
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他的决策跟我只是为了安逸，只是为了舒服，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棘手的问题的话，他的那个决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我看到了一个电视剧的一个片段，特别有意思。
嗯，
里面呢是一个学剃头的一个小学徒。
嗯，
他每天呢就做练习，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种假发的假的人头的模型给他练习、
哦、
所以他每天呢用那个剃头的刀呢在冬瓜上练习、
嗯、
他每天就是刮冬瓜刮冬瓜。
嗯，
但是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师傅会喊他去做别的事情。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顺手的，师傅一喊他那个刀就往那个冬瓜上一扎就走了。你能想象将来出现什么场景，就是有一天他上手了真的给人剃头了，
嗯，
结果师傅也喊他随手就把那个刀插在人头上了。
太可怕。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嗯，
如果你随时准备好我这个目的就是给人剃头的，
是
我不可能随手的就把刀扎在那个冬瓜的上面了。
对，
因为你随时做好准备的。
是，
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把过程当成目的了。
嗯，
你每天就是赚钱赚钱赚钱赚钱，然后你就告诉我我的目的是赚钱，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尤其是当社会环境发生动荡的时候，
嗯，
产业发生变化，甚至前几年疫情的事件导致很多人突然之间失业了。我在网上甚至看到一种的说法或者是思想的风潮，就是八零后的一群人呢到了40岁之后发现没有人生目标了，因为自己从读书开始到进入社会工作一直的目标就是找工作买房娶妻生子，当这些都实现之后他不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了。
嗯，
当然这只是一个很有时代局限性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的困惑。
是，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看到工作它如何暴露出我们的偶像，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当下来看。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做了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对比，因为他说文化的时候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至少在我个人的理解里边，所谓的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它其实就是由人的个体思想最终凝聚成的一种风潮，这种价值观的导向，就好像现在的孩子出生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网络的，
嗯，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网红，而且网红还很挣钱。那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甚至连手机是什么都没有见过，我们更不知道网络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对人的影响，但最终回归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判断。
嗯，
那如果你说到所谓的传统事物的话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在传统的文化里边认为世界是有道德标准的，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受到了信仰的影响。
嗯，
就像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法律概念，
嗯，
没有非常所谓健全的法律概念，说我们凡事是依法办事，对吧？我们都是说靠人自己的道德良心来去评判这个事情的好与坏。
对，
所以呢传统文化里边是透过一些权威，比如说父母啊牧师啊或者是统治者呀，那这种文化呢它强调的是 个体要服从于社群，服从于集体，因为我们的集体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这个文化要求你，指导你，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我最近在读了一本书，它就是讲到中国历代的一些制度的变化，它就说我们不能用现在人骄傲的视野去看古代的社会。
嗯，
如果我们特别骄傲地说古代的都是糟粕，然后那些封建帝国那些思想非常落后，他说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很自傲的，
嗯，
然后也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特性。
是，
包括今天我们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呀传统文化都是糟粕，本质上来说就是带有人自己的那个骄傲的那个角度。
嗯，
不过呢提摩太·凯伦牧师的提醒也很好，他说的是如果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就比如说家庭、种族和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
嗯，
因为家族尤其是族长可能拥有很高的权柄，
嗯，
那这个权柄就代表着我对个体的压榨，你要服从一切以家族为利益的，你要牺牲个人啊等等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的观念里边你们会怎么看待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这种集体的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
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它里面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
嗯
嗯，我在这个传统文化这一部分看到了一个荣誉谋杀
啊哈
这个词。
对对对，
在以前法律不健全的时候，甚至说在一些宗族当中，包括现在有一些宗族当中也是会有
类似的现象。
对，类似的现象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成员使这个家族蒙羞，甚至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些利益上的损害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杀掉。
嗯，
以前是杀掉，嗯，现在是射死。
射死。 对， 对， 对，
或者是其他各种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你人生的，
嗯嗯嗯，
但是就是让你没有生存的这个空间。
对
对，嗯，我读到这个提摩太·凯伦牧师他讲到传统文化的偶像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当时人们把这个荣誉当成了偶像，所以导致了这种荣誉谋杀。
嗯，
那现在社会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还存留着这样的一些现象，
是
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没错。
嗯，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荣誉谋杀这个概念呢，在古代比起杀害的这个结果比较轻的就是逐出家族。
嗯
嗯，
开除你的族籍啊，就是类似于刚刚冰燕说的这个说法叫做社死。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生产模式是不一样的。
对，
人不是靠个体生产为主体的。
嗯，
人是靠
集体
生产为主体的。所以呢早期那些家族为什么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他再去做无论是经商也好，做生产甚至是种田也好，他是先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基础，说我有很多的田地呀，
嗯，
我有很多的劳动力呀，我就可以创造比别的个体或者别的家族更多的这个生产价值出来，然后以此呢分配到个人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有很多人呢甚至说我去大家族去做一个仆人或者做一个管家，那个时候有长工，这个长工很有可能他的物质生活是比很多的独立个体自己种田的他的物质条件是要更好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生产的模式不一样。
嗯，
那现在呢为什么很难理解，就是因为已经进入到说哎，我以个体为主，说我自己可以创造，我自己可以去生产，我自己也可以随意的支配我生产出来的这个价值的这一个阶段了。
嗯，
那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传统文化里边的时候呢，就像赵云刚刚说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个好的一面我认为它真的是因为更靠近我们对神的信仰。
嗯，
因为这个族群式的这种敬拜，你会发现在以色列被拣选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嗯，
直到就是以色列人自己选王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那些王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其实他仍然还是像有一个类似摩西这样的身份在带领着这个国家啊，如何的来敬拜神啊，如何的来除灭城中的偶像，对吧？你会发现很明显的，每次到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些王的时候呢，就是拆除那些祭坛，拆除那些丘坛，然后呢，百姓披麻蒙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如果到了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些王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偶像的崇拜都出现了。
对，
所以其实它还是一种种族以族群的这种形式跟神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逻辑。只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传统文化的概念可能更多指向的是在脱离了神本身之后，
嗯
啊，离开了从神而来的比如说诫命，
嗯，
离开了神的旨意。你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犹太民族他们也偏离了神对于人的救赎的这个真理的启示，所以呢以自己的为主了。那你以自己的为主意味着什么？以人为主。那人都是罪人呐，不管你这个团体有多少人，对吧？哪怕我们今天说投票决定，对吧？但是大家都是罪人，那你能够指望说我们能够因为人多或者说人都有智慧就能够保证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或者说我们设定的标准都是对的吗？所以他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点。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可能更多的关注现代文化的偶像的时候，为什么现代文化有这么好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反对了传统文化。我觉得是从人性本质上来说，它首先做的事是反对传统文化，而反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集体的概念。我个人不再服务于那个集体了。你看，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说，年轻人为什么要买房，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父母要求的，对吧？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种所谓的我要听命于谁的这样子的感觉，
嗯，
但现在呢我发现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但是你想想在那个受父母支配或者说被父母要求的那个时候，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能力，我吃啊喝呀用啊都得依靠父母，对吧？如果不听话的话，别说挨打了，先不给吃不给喝了。
可不可以总结为传统呢就是崇拜这个权力为偶像或权威为偶像，
嗯，
现代呢是崇拜个人自由为偶像。
哎，还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
对，
嗯，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现有的这个处境里边我们能做到什么地步的问题。
嗯
啊，
对，
我也不觉得说传统是不是崇拜权力，因为你如果说封建社会的话，那只有一个人有权利
啊，
那就是皇上。
嗯，
但是你仔细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也不是只有皇上有权利的，因为权力是有阶层划分的。
对，
我作为一个地主，我对我的家里的佃户或者是长工我有权利，但是那个县令可能比我更有权利，这他是权力有阶层划分的。其实我认为跟现在没有差别的，
嗯，
因为传统文化里边有一个概念叫做做人上人，
嗯
嗯，
你哪怕做一个人的人上人也行，
通常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当你做不了其他人的上面的时候，你就只会欺负自己下面那个弱小的，
对对对，所以传统我个人认为仍然是基于人类社会能够创造的物质的价值的局限性，
嗯，
所以才是那样子的一种状况，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嗯，
如果我们回到现在所看到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这个现代人更自由吗？其实我也不觉得有多自由。
嗯，
你看到处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呢。虽然你是为自己工作，但是我找不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呀。但究竟什么工作是合适自己的呢？这个就很难讲了。我觉得提姆泰·凯勒牧师他举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工业的现状或者说那个工作的现状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相关的书，他就讲到说日本有一种制度就是不允许辞退员工的。
哦，
啊，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中国的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呀，
嗯，
就好像所谓的铁饭碗。那他这种不能够辞退员工其实后来也发生变化了，
嗯，
现在很多人也变成合同工，但本质上来说当他强调这种集体利益的时候，个人是会受到剥削的，
嗯，
然后个人受到剥削的时候他产生那种不开心的感觉，但是以前的时候这种不开心的感觉是不明显的嘛，
嗯，
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对比产生的。举个例子哈，就我跟赵云我跟冰燕我们三个都是在某一间公司同时任职的，我们的职位是一样的，但是发工资的时候发现哎，原来赵云比我们两个拿的都高，哎，这件事情就会让我内心产生不愉快，
嗯，
好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凭什么你拿的比我高呢？这种思想呢，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发现 人跟人呢会出现所谓的不平等的时候，就逐渐的产生了。回到我们的信仰里边，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卢云写的。他尤其是说到这个关于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对比的时候，他说大儿子很有意思，其实大儿子从来都拥有这些的，家里的所有都是他拥有的。但是呢，当他看到他那个弟弟，不争气的弟弟回来之后，虽然散尽家财，还一样获得父亲的关爱和接纳的时候，他内心产生了不平衡。然后呢，他就自然而然带入一种嫉妒的心。他觉得我在家里边尽心尽力，我得到的爱还不如他更多。所以他就陷入到一种对比，他会通过一些外在的表象来去判断他跟弟弟谁得到的爱更多，但他却忽视了，就像他父亲说的，一直都是你的，我的都是你的，这些你一直都拥有，只是你自己没有当他是你拥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带入到今天我们理解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的对比，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常常是用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啊，我判断这个价值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讲到了现代文化，然后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科学。那这个科学呢，我也认为是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在跟非信徒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不相信神，因为我信科学。那科学究竟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遇到过别人这样回应你？
对呀，很多人都这样说。可能他都没有认真思考科学是什么。我也是，我也没有认真思考。
很多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包括诺贝尔学家，他们发现科学当中有很多解决不了的或者是说明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就会从科学上升到神学
啊。
那我们现在总是来拿科学说事儿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科学，才会是这样。
对，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在跟人交流，跟人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输出了一些概念，但是呢，我们未必跟别人是很具体的在谈论。就像两位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并不了解科学，但其实呢，保罗是懂科学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了很清楚，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可以叫人无可推诿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科学所有的研究成果，它是基于一个逻辑，大胆推断，严谨考察。
对，
什么我都可以想，我可以想象地球是个方的或者是一个圆的，但是我得论证它。很多人呢缺乏的其实是论证的过程。
是，
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科学的。对吧？
对啊，
只是到了一个极端的发现，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你不信没有用的。
对啊，你只是考察是没有用的。
对，因为你不能解释了。用人的逻辑已经无法再解释了。
对，
那所以呢，其实科学，我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面上看来确实给不信的人多了一个拒绝信仰的借口，但事实上我也认为这仍然是神的手中的工作。就是像刚刚赵云分享的，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科学理论的过程当中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不能被研究的，或者说这个世界研究之后的结果是让人看见是伟大的创造。虽然今天我们谈的是工作或者是工作当中的偶像，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已经偏题了，因为天不太凯勒牧师这里很明显的偏题了，他在讲文化。文化究竟是什么？刚刚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总结或者是想要尝试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文化是什么。我现在大概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讲一讲，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文化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里有好多个家庭，这个小院里的人一开始从来不说脏话的，大家生气了就直接的跟你说你不对， 我不对。突然有一天，有一家开始骂脏话，而他骂脏话带来的结果就是遭到别人的唾弃或者厌恶。
嗯，
但是他每天都在骂脏话，结果就会导致，如果我不用脏话回击他，我就是吃亏的。所以第二家也开始骂脏话，第三家也开始骂脏话，整个小院最终都开始骂脏话。他们的下一代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充满脏话的环境里。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文化一个最基础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很高大上的词汇去形容和理解文化，但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氛围，就是环境，就是空气。
嗯，
你在空气当中呼吸到的含氧量有多少，二氧化碳有多少，当然这是上帝的创造。
嗯，
但是我们知道现代工业给我们的空气附加了很多的添加剂，你呼吸的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原本属于上帝的创造，那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要拐一个弯讲一讲文化这件事。
对，我想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也是在讲传统文化也好，现代文化也好，在这些氛围当中，人们崇拜的这个偶像，或者说我们说价值观吧，
嗯，
对，
文化及价值观，
是
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偶像，掌控我们心的偶像，
嗯，
导致我们的行为就在工作当中怎么样去表现。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东西。
嗯，
就像我说的，就是可能你偶尔听一句脏话你觉得没有什么啊，你可能起初会觉得不适甚至是不屑，但是现在的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打不过就加入。我们人的这种适应能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也是体现得非常到位的。作为基督徒，我最近还在想这件事情。
嗯，
基督徒我们对于现代文化的抵抗力有多少，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取决于别的地方，而是取决于我的敏感程度。
嗯
嗯，
举个例子来说，网络上有一个字母的缩写的口语，你们有没有听过叫 YYDS？
听过，
听过
啊，什么意思？
永远的神。
对，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娱乐的层面，我们觉得哎呀，我称赞一个人，称赞这件事儿 ，YYDS 好像没什么的，
好像很自然、
很普通的，而且我说这句话，别人一看就懂。
嗯，
还有另外一个词，当然这已经不新鲜了，叫做白嫖。
嗯。
我们其实都知道那个嫖字意味着什么，
是，
嗯，
但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日常现在大家说的时候，确实我们已经不往那方面想了。
嗯，
对，除了这些词以外，我想到其实还有一个从小就说的 Oh my God
啊啊啊，
随口就来的，
嗯嗯，
以及现在的666
啊，对
对，
嗯，
就是在很多人不了解666代表什么的时候，随口就这些网络用语就出来了，
嗯，
而且就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
嗯，
侵蚀着我们。
嗯，所以我今天其实觉得哎特别好的，虽然我们可能这个部分已经没有按照书里边的内容在分享，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
嗯，
对，
对于那些词汇的传播，那些语言的表达的方式都是需要我们非常非常谨慎的，甚至可能包括一些所谓宗教词汇的传播也是一样的。很多基督徒在以前没有特别多的接触美剧的时候，一看到美剧当中有人说 Jesus 就会觉得很惊讶也很欣喜，
嗯，
啊，这个人叫主的名字，哎，但是你忽略了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在美国，他们确实是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宗教信仰的一个环境。
对，
嗯，
所以他们喊 Jesus 就跟中国人喊老天爷是一样的。
嗯，
他并非是真正带着一个敬畏崇敬的心来呼唤主耶稣的。
对，
当你因为对方说了一句而你感到心里很欣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警醒这些文化带给我们的侵蚀。
嗯，
当然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引入也很好，他尤其提到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呢，他举到了很多我们个人的场景，比如说现代社会不再认为世界拥有统一的所有人都应当服从的道德规范， 然后呢，他就说，正如许多人指出，这就将选择神圣化了。
嗯，
就是我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这个选择其实你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决定。
嗯，
我有决定我自己的权利。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当受到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嗯，
所以想来想去，我就觉得说，人的罪嘛，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对，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传统文化里边那种所谓的我们崇拜权力，但是大家内心都期盼的是我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
嗯，
我服从于这个体制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站在那个最高位置。就像我们从小在历史书上学，陈胜吴广在造反的时候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嗯，
意思就是凭什么他们天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
嗯，
我也可以呀。
嗯，
如果我们说他追求的是人人平等，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呢？意思说我也可以坐这样的位置。那今天呢，表面上看来我们趋于一个所谓的人人平等，但是内心仍然是对自己有一个所谓的崇拜。
嗯，
这种偶像。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看到说第八章说工作暴露出偶像啊，偶像极大可能就是自己。
对，
个人主义的彰显。
嗯，
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为自己服务。
嗯，
我们渴望的，我们赚取的，所有都是最终都是服于我们心中的那个渴望。
对
对
对，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现代个人主义的偶像往往将本是美好事物的工作高抬为人类救赎的一种方式，同时现代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偶像通过追求不断升高的产值而给人造成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想上班。
嗯，
或者说不喜欢工作这件事儿，不是说不想上班，因为上班确实能赚钱呢，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嗯，
我还发现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了这个科学管理的工作方法里边讲到说，让一个工作最高效的方法就是让每个环节都用统一的方式完成，并且让他们仅做一件事。
嗯，
由此我就感觉到，你看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神对这个世界以及对工作的使命是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创造文化。
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只做一件事。
嗯，
你只做某一个事情，然后你可能根本不了解那些来龙去脉，你不知道整个的大局观，不知道整体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工作越来越难找，我可能离开上一份工作，我只能找同样的工作，因为只有在这件事上我有工作经验，在其他事上我不了解。就好像举一个例子，我们都仍然在生产线上，每天只负责的就是敲钉子。
嗯，
我不知道那个螺丝怎么拧，我不知道那个盖子怎么盖上去的，所以我在下一次找工作的时候，我还只能找这个敲钉子这个工作，我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所以这就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逻辑，它不断的在压榨人的原因。
对，只是为了做那个事情。
嗯，
现在的流水线就是这样，就为了更高效的产出我们以为的价值。
嗯，我不知道在冰燕的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就是别人的父母都很鸡娃的，你有没有想过鸡娃这个概念是什么？
鸡娃
啊，
你要我描述描述不出来，但是意会到了。
对，其实鸡娃也是只做一件事情。
嗯，
让孩子成功，而且某种程度是按照某一个标准让孩子成功。
嗯，
但是这个过程呢，可能大家就不去管它了。
嗯哼，
今天我想可能我们聊了很多很抽象的东西，
我在听
说
听了很多抽象的东西，
是或者说是值得我们慢慢回味的一些东西。
对，也是警醒吧，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
嗯，
作为一个活在现代的人，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东西，以及说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怎么应对这些的挑战。
对，
它跟我的信仰产生着什么样的冲突，或者说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借鉴吧。
嗯
嗯，
对， 而且呢，我特别想说的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很多跟文化相关的或者跟这种潮流相关的东西呢，我自始至终认为巴别塔是没有被完全的拆掉的，就是那个物理的巴别塔被拆掉了，但是
心中的
对心中的巴别塔仍然还存在，人们还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建造这个巴别塔。
嗯，我感觉我就看到两个字，自我。
对，因为这个就是人犯罪之后的最底层的那个表现。
嗯哼，
嗯，
说白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将来不再依靠神。
嗯，
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承认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可能离开神，
是
好像我们会引用圣经经句，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可是本质上或者说潜意识里面都是在做这样的事儿。
对，就像刚刚我举到那个浪子的故事，
嗯，
你知道在希伯来的传统里边，如果一个孩子跟自己的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这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父亲说你快点死吧，
对，盼着他的父亲快点死，他才能分到家产。
对，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小敏那句歌词叫有了主还要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动力所有的渴慕不是建立在直接与神的关系上，很有可能我们是用另外的形式在建造自我。
是啊，就是神啊，你快帮助我强大起来。
对对对，
以至于让我不需要你。
对，虽然这不可能，但是我们真的还在做这件事儿。
对，这话说出来没什么，
嗯，
但是认真去想，
对，
挺可怕。
对，可能这个是唯一一个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让我们可以落到实处去自我想象的内容。
嗯，
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就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今天的读经，我们今天去教会聚会，我们今天去工作，我们为人友善，我们去传福音，这些所有的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以及我们渴望的目的是什么。尤其啊，我是说尤其我们要留意那些我们迫切希望改变的环境。
是的，
我们改变那些环境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
就是让自己舒服一点。
如果让自己舒服一点，就是不听神的话，
是，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嗯，真的很需要团契。
嗯，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想这些，就是我的感觉最重要。
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还记得，你看，当时摩西去山上领诫命的时候，
嗯，
以色列人在下边等的都已经等不及了，
造了金牛犊，
然后告诉自己什么？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嗯，
天哪！嗯，
就所以我们的生活很难说的哦。我们不要骄傲的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好太多。
对，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好，但是我也不能从此得到什么警醒啊！我就觉得也是挺难的。
对，
我承认靠着自己实在太难了。
对，所以。还是保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呀、啊，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做的。
嗯，需要信心。
嗯，
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做那些对抗罪对抗这些私欲的努力的时候，如果没有凭着信心的话，也是白搭。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信心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呢是，即便我们今天仍然污秽，仍然不堪，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打折扣的。
对，这个信心是对神的，
对，
爱我们的信心。
是的，
不是对我自己能胜过他的信心。
没错没错。
嗯，
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当我们真正要来回头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也会赐给我们力量。
是的。
就好像刚刚一直在说这个浪子的故事，耶稣说那个比喻是很简短的，没有说这个浪子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嗯，
但是你想象一下，他连饿的要跟猪抢吃的，他从远方回到父家，这一路经历了什么？
可能要爬回去。
对啊，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仍然是有恩典的。
是，
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可以想象到的一个点就是，他相信他的父亲还爱他。
嗯， 对，
嗯，
当然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那个小儿子并没有真正完全的相信，因为他说我给你做故宫吧，他是带有一种所谓的功绩的角度说，
嗯，
我不配做儿子了，
嗯，
但是我相信你还接纳我，
对，
啊，
是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得到的应许是，神爱我们是如同儿子一样，
嗯，
女儿一样，
嗯，
是这种无条件的，不是那种高低去对比的那种。
是。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网络对于社会群体的影响，甚至包括基督徒的群体的影响。我们看见社会的变化的时候，从前我们觉得没什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慢慢的我们也受到了影响。求神你帮助我们，就正如保罗勉励我们的一样，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凡事查验何为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环境当中，能够透过不同的人事物更加的认识你自己，也求你将我们的爱真的聚焦到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所得的救赎是唯有你能给我们，但那个救赎、那个福分、那些赐福、那些平安，只是因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寻求自己里面的满足，乃是要求神你的欢喜。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仍然求神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正如你应许我们，我们若依靠你，你就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我们若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啊，求你也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甚愿你真理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扎下根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也渴望我们更加的像你的样子。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